如果我告诉你，在1300多年前有过一个文明，它的宗教哲学奠定了西方世界关于天堂、地狱、末日审判的全部基础观念，它的金银器工艺在当时的全世界首屈一指，连咱们中国的工匠都要向它学习，它的丝织品是整个欧亚大陆上最珍贵的奢侈品。您觉得我说的是哪里？大多数朋友可能猜是罗马，或者猜是希腊，或者猜是中国，但是我说的是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首先要交代一下这两个词的关系，伊朗是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对自己的称呼，来自于古伊朗语，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而波斯则是外人称呼某一片土地的名字，是外人给他的名字，源自希腊人对法尔斯地区的称呼。1935年，伊朗政府就正式要求国际社会改用伊朗，因此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在讲古代的文明和王朝的时候，我用波斯；讲当代国家的时候，我用伊朗。我知道当您听到伊朗两个字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新闻画面，导弹、制裁、核谈判、中东局势等等等等。然而波斯文明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远比今天大多数人的想象要高得多得多，而且这个文明和中国之间的渊源也比您想象的要深得多，也要近得多。说近，近到什么程度？近到您每天都在接触它，只不过您不一定知道。比如大凡带胡子的东西可能都与波斯有关，胡椒我们今天都在用，胡饼今天叫烧饼，胡萝卜、胡琴、胡旋舞，甚至胡秀，我们一般叫胡臭，这些词都跟波斯有关。这个胡字在唐代的语境里有相当一部分指的就是波斯和中亚。您今天每天炒菜也需要用的调味料胡椒，您拉的胡琴，它的名字里就刻着1000多年前波斯文化进入中国的印记，整一个胡字了得。还有好多也许不带胡字也和波斯有关，比如安息香。安息就是帕提亚，波斯帝国的另一个名字，安息香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波斯人的香。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但在1300多年前，他们的每一样都是从遥远的波斯高原沿着丝绸之路一步又一步的伴随着驼铃走到长安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把这些东西带到了中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而来？他们在长安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认识一个帝国——萨珊波斯。萨珊王朝从公元224年到651年，延续了超过400年。而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有三个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东边是咱们中国，西边是罗马，而卡在中间的那一个就是波斯。我要特别强调，波斯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强国，萨珊波斯首先是一个文明帝国。前面讲到过，它的金银器工艺全世界第一，它的丝织工艺技术连中国工匠都要向它学习，而它的宗教先教也叫索罗亚斯德教， 提出了人类最早的善恶二元论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后来深刻地影响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今天西方世界关于天堂、地狱、末日审判、天使、魔鬼等等这一整套观念，如果要追溯源头，都在波斯人那里。很多朋友也许还会想起尼采的名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用的就是先教的教主的名字。这就是萨珊波斯，一个在宗教、哲学、艺术创造和制度文明上都达到了极高成就的伟大文明。它在人类文明版图上的地位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公元七世纪中叶突然之间崩塌了。公元的642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伊朗高原上展开，这场战役叫尼哈万德之战。新兴的阿拉伯帝国的军队一举击溃了萨珊波斯的主力。这场战役之后，萨珊帝国再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接下来的9年是一个伟大帝国痛苦的死亡过程。萨珊末代国王伊斯四三世，请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很多朋友读成伊斯四，但是我个人建议应该读成伊斯奇。如果参照古代波斯语的名称，他以读为伊斯奇比较妥当。这位伊斯奇三世就带着残余的朝廷一路向东逃亡，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而每到一处就被阿拉伯军队追上，然后再逃。最终在公元的651年，伊斯奇三世在中亚的名城莫路，也就是今天土库曼斯坦境内被杀。一个延续了400多年曾经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短短的10年之内彻底终结了。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了，因为伊斯奇三世有一个儿子，名字叫贝露斯。贝露斯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会专门讲一下这个名字背后的语言学含义。贝露斯在他父亲被杀的时候大约只有10多岁，一个10几岁的少年背负着一个帝国的血脉，开始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流亡生涯。他最先逃到了突火罗，突火罗大致相当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地区。顺便插一句，如果说到突火罗语或者突火罗人以及他们和中国，尤其是中国新疆地区的关系，那么直到今天恐怕还是一个谜。总之突火罗和中国文化关系匪浅，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到。而那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波斯势力，贝露斯试图在那里积蓄力量，等待复国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他多次派出使者向东方的唐朝求援。唐朝的回应非常值得注意。唐高宗在荣朔元年，也就是公元的661年，正式册封贝露斯为波斯王，并且在吉林城，大约在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交界的扎兰季那一带，设立了一个波斯都督府，由贝露斯担任都督。唐朝的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唐朝把波斯的王国的王族正式纳入了自己的天下秩序之中。你是波斯王，好，你现在是我大唐的波斯王，你的领地是我大唐的一个都督府。这不是同情， 而是一种高度自信的政治安排。唐朝认为天下万邦，只要你愿意归附，我都有这个义务给你安排一个位置。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阿拉伯帝国的势力继续向东推进，这个波斯都督府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到了咸亨年间，时间大约是公元的670年到674年，这之间贝鲁斯终于认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复国已经没有可能了。于是他跨越了整个中亚的茫茫戈壁，自己来到了长安。唐高宗亲自接见了他，并且授予他一个官衔右武卫将军。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右武卫是唐朝禁军16位之一，右武卫将军是崇三品的武官。崇三品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地方都督的级别。这个官衔有正式的衙署，有属官，有俸禄。当然贝鲁斯手下未必真的统领着大批唐朝的府兵，但这绝对意味着他被正式纳入了唐朝的军事官僚体制，有品级，有待遇，有身份，不是随便给个空头衔来安抚一下一个流亡者。很多朋友在最近热播的《太平年》里也会多次看到类似的带着位子的将军头衔。宜丰二年，公元的677年，贝鲁斯向唐朝申请在长安的礼泉坊修建一座波斯仙寺，也就是仙教的寺院，唐朝批准了。一个亡国的波斯王子在大唐的首都公开的为自己的子民修建了一座属于波斯人自己宗教的寺院。不过贝鲁斯个人的命运最终还是一个悲剧。宜凤三年，也就是公元的678年，贝鲁斯在长安去世了。他的一生从波斯高原到中亚戈壁，再到大唐长安，走了大半个当时已知的世界，但始终没有能回到自己的故国。而贝鲁斯他的儿子尼涅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公元679年，在唐朝名将裴行俭的护送下，尼涅斯再次东出试图复国，但依然失败了。此后尼涅斯就流落在吐火罗一带整整28年，最终在景龙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08年，他重新回到了长安，又被唐朝授予了左威威将军的官衔，在长安度过了他的余生。一个延续了400年的伟大帝国，最后的痕迹竟然是两代王子在长安的墓碑。而贝鲁斯和尼涅斯这两个名字的本身还藏着更深的秘密。为什么我要专门花一些时间来讲一讲语言方面的问题呢？因为在研究唐代波斯人这个课题的时候，如果你只看中文史料，那么就会错过很多极其关键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只有借助古伊朗语的知识才能解锁。我当时留学的时候曾经有机会选修过一些古代的波斯语和中古的波斯语，当时接受了一些基本的训练。今天我想利用这个训练带大家看几个有意思的语言学的细节。咱们先回到人名贝鲁斯。唐代文献里记的就是这三个汉字，如果不懂波斯语，你看到贝鲁斯这三个字是毫无感觉的，你只会觉得它是一个译音。但是当你知道它对应的是中古波斯语的时候，而中古波斯语贝鲁斯的意思是胜利、辉煌， 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一层完全不同的历史意味。一个名字是胜利者的人，最终却成了一个永远的流亡者。这个名字本身难道不就是一出历史的悲剧吗？再看贝鲁斯的儿子尼涅斯，这个名字对应的波斯语原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也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波斯的历史上是萨珊王朝的创始人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祖父的名字。换句话说，贝鲁斯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与萨珊王朝开国先祖一样的名字。你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复国的渴望深深地刻在了这个孩子的名字里。如果不懂波斯语，仅仅看尼涅斯这三个汉字，那当然什么也感受不到。语言的密码不仅藏在人名里，它也藏在你日常用的词汇当中。比如前面咱们提到过的安息香，这个词大家可能今天还能在中药铺里看到。安息是什么意思？也就是阿萨西斯，是帕提亚王朝的王姓。帕提亚就是比萨珊更早的那个波斯帝国，所以安息香翻译过来就是帕提亚人的香。而波斯这两个名字本身对应的是中古波斯语 Pars， 就是今天伊朗境内法尔斯省的名字。1000多年前中国人给波斯做的音译，到今天依然精准的对应着古代波斯语的原始发音。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现象很有意思，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原本是梵语的佛教术语并不是直接有梵语翻译成汉语的，他们中间经过了一道波斯系语言的中转，更准确地说主要是粟特语的中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中间要经过中亚，而当时中亚的商业通用语言是粟特语，粟特语就属于中古伊朗语的一支。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中国新疆境内，曾经流行过多种的中古伊朗语，比如和田语就属于中古伊朗语。所以很多佛教概念和名词是先从梵语翻译成粟特语或者其他的中古伊朗语，再有粟特商人或者僧侣带到中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从粟特语音译为汉语。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佛经中的音译词你用梵语去对照怎么都对不上，对不妥当。比如说某些音节的变化，某些音素的脱落，如果你只知道梵语就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翻译是怎么弄的，完全不像梵语的原文啊。但如果同时掌握粟特语或者某些中古伊朗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并不是直接从梵语来的，它中间经过了一层波斯系语言的转写。这个看似走了样的音译，实际上是忠实的记录和反映了一条梵语波斯语到汉语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路径。这条传播路径只有同时掌握了梵语和古伊朗语的人才能看到。坦率地说，能够做好这件事的学者在今天世界范围来看都是为数极少的。我讲这些是想让大家理解，唐朝的波斯人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渗透进了中国的语言本身。而要读懂这些隐藏的文明密码，我们就需要一把特殊的钥匙，就是古伊朗语。贝鲁斯王子的故事当然很有戏剧性，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只停留在一个王子身上，就会严重低估波斯人在唐代长安的真实的存在感。事实上，在唐代长安生活的波斯人远远不止王室这几个人，他们包括商人、僧侣、工匠、艺人、乐师，他们组成了一个真实的社区，分布在长安城的各个坊市之中。最显眼的群体是商人。唐代长安有一个地方叫西市，西市是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长安城的国际贸易区。在西市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突厥人、粟特人、大食人等等等等，但其中最活跃的就是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带来的商品包括乳香、安息香这些香料，各种宝石，波斯出产的玻璃器皿。那个时候中国的玻璃工艺远远不如波斯，当然还有著名的金银器，很多奇特的药材。《旧唐书》和《太平广记》这些文献里多次出现波斯胡商的记载，而考古出土的唐代陶俑当中有一类非常经典的形象，身披高木，弓着腰，背上背着一个大大的行囊，手里牵着一坨骆驼，这就是所谓的胡商牵驼俑。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从丝绸之路上走来的波斯和中亚商人的形象。当时甚至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所谓的四不相称。这个说法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除了会写诗，写的诗脍炙人口以外，他还有独特的幽默感。他有一本书叫《杂串》，里边记录了很多很有趣的啊当时的这种现象。比如里边有一条叫四不相称，就李商隐认为在当时的唐朝有四样东西非常的不相称。哪四样呢？病医人、穷波斯、瘦人相扑、肥大心腹。什么意思呢？李商隐很有意思的讲，他认为啊，自己生病的医生很不相称，在他心目当中，医生是给人治病的，怎么自己会生病呢？所以叫病医人、穷波斯。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李商隐的心目当中，贫穷的波斯这是很不相称的。在当时唐朝人的心目当中，只要是波斯人就是很富有的，因为他们经商嘛，所以他们跟贫穷不相称。还有就是瘦人相扑，如果两个很瘦的瘦子在相扑，李商隐觉得很不相称，很滑稽。还有一个肥大心腹，所以你刚刚嫁人的时候，新娘子新娘就很肥胖，李商隐认为也是很不相称的。可见在唐朝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很肥大的，起码新娘和没有出嫁的姑娘应该是很苗条的。所以这也反映了当时唐朝审美观的啊一些密码。但波斯人带来的不只是商品，可能更重要的还有宗教。长安城里有五座仙寺，仙寺就是仙教的寺院。这五座仙寺分布在布政坊、礼泉坊、普宁坊、从化坊和进贡坊，而洛阳还有四座。仙教的核心仪式是什么呢？是圣火崇拜。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圣殿里永远的燃烧，并且保存着一团火焰，象征着真理与光明的永恒。这种仪式在唐代的长安是公开进行的。除了仙教之外，同一时期传入长安的还有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还有 摩尼教，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三种宗教全部来自波斯或者波斯中亚文化圈。您不妨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在1300多年前的长安这样一座都市里，同时存在着佛教、道教、儒学、仙教、景教、摩尼教，至少六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思想体系，彼此相安无事。这在当时的整个人类世界当中，哪怕是到今天，都是极为罕见的文明气度。顺便说一句，仙教也就是波斯人自己的宗教，在今天的伊朗据说信众已经不足20000人。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波斯人在长安的生活。除了商业和宗教之外，波斯文化还在唐朝的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旋舞。胡旋舞源自波斯和中亚的舞蹈传统，舞者在一个很小的圆盘上高速旋转，衣裙飞扬，极其华丽。这种舞蹈在唐朝宫廷风靡一时，安禄山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那个安禄山，就是以善跳胡旋舞而闻名。白居易后来写诗说，禄山胡旋迷君眼，说的就是这种舞蹈在当时的这种影响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安禄山是一个大胖子，一个巨胖，他能在一个很小的圆盘上飞速舞蹈，那真的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在工艺美术方面，萨珊波斯有一种标志性的纹样叫连珠纹，在一个圆形的珠圈里边装饰着各种动物或植物的图案。这种纹样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后，被唐代的工匠大量吸收，出现在丝织品和金银器上。日本奈良著名的正仓院至今保存着一批唐代的织物，其中一些织物上的纹样就可以非常明确地追溯到萨珊波斯的源头。1970年，在西安的何家村出土了一批无比珍贵的唐代的窖藏金银器，其中一部分器物的造型和工艺带着非常明显的波斯风格。这说明波斯的工艺美术不只是作为外来商品进入了中国，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工匠和他们的创作。考古发现还出土了很多萨珊银币，在西安多处的墓地都有出土，以及大量的唐三彩胡人俑。这些实物证据共同描绘了一幅画面，波斯人在唐代长安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大规模的、持续的和深入日常的。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包括您在内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唐朝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为什么唐朝敢让一个亡国的波斯王子在自己的首都当将军？为什么敢让外国人在长安公开地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为什么对这些来自万里之外的异族如此包容？我想答案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自信。唐朝之所以接纳波斯人，不是因为同情，不是因为好心，而更多的是因为自信。唐朝有一种独特的天下观，在唐人的世界认知当中，天子不仅仅是中原的统治者，他是天下秩序的维护者。什么是天下？天下就是已知世界的全部。天子的责任不只是治理汉族的土地，而是为整个天下提供秩序。在这个框架下，波斯王子来归附，那是天经地义的，唐朝来者不拒。 天子有义务为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前现代的天下主义，它的基础不是平等，而是自信。一个真正自信的文明不会害怕外来者，他知道自己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消化任何外来的元素，并且把外来元素转化为自身营养的一部分。唐太宗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正夺爱之如一。这句话赫然记载在《资治通鉴》里，意思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觉得中原人高贵，外族人低贱，但是我不这么看，我一视同仁。当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未必完全如此，但是至少在政策的基调上，唐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族最为开放的一个王朝。看看唐朝重用了多少外族将领，那数不胜数。比如阿史那舍尔是突厥人，黑齿长之是百济人，高仙芝是高句丽人，他们在唐朝都做到了高级将领的位置。在这个背景下，您就能理解为什么贝鲁斯能够被授予右武卫将军，这并不是特例，这是唐朝普遍的人才任用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开放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长达8年的内战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国运，也彻底改变了唐朝对外族的态度。安禄山本人就是一个胡人出身的将领，他的叛乱让唐朝统治者开始重新审视信任外族这件事情。此后唐朝对在华外国人的政策明显收紧，而波斯人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开放需要持续的勇气和自信来维系，一旦自信动摇，开放就会退潮。这不是唐朝独有的规律，这是所有文明都无法回避的命题。在结束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啊，我们不妨把视角再拉高一些，再聊一聊更大的问题。贝鲁斯王子来到长安的时候，他带来的不只是他自己，他带来的是一整套萨珊文明的记忆，宫廷的礼仪，宗教的仪式，艺术的传统，语言的遗产。当一个文明的原产地被彻底摧毁之后，这些流亡者就成了那个文明唯一的活性载体。这在历史上绝不是孤立。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大批拜占庭学者逃亡到今天的意大利一带，他们带去了大量的古希腊文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他们的这些文本在西欧已经失传了将近1000年。正是这批流亡学者和他们携带的文明遗产，直接催化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您看，一个文明最好的保存方式，有时候不是在他的故乡，而是在一个愿意收留他的远方。唐代的长安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那个时代，唐代同时容纳着波斯人、突厥人、吐蕃人、天竺人、新罗人、日本人、大邑人，几乎当时已知世界的每一种主要文明都在长安有它的代表。长安不仅仅是唐朝的政治首都，它还是当时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首都。这座城市有如一艘方舟，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为各种各样的文明提供了一个可以靠岸的地方。今天如果您去西安，也就是当年的长安，你已经找不到那些波斯人曾经居住过的坊池了。 布政方、李全方、普宁方等等的名字只存在在文献里，而波斯人曾经在那里做生意，在那里做礼拜，在那里生活了几代人，这一切的物理痕迹在今天都已经消失了。不过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柜里，您还可以看到那些萨上银币、连珠纹织物和唐三彩胡人俑，他们安静地躺在那里，沉默地诉说着1300多年前那个多元共生的年代。而您我今天每天说出口的胡椒、胡萝卜、胡芹，也在无声地提醒我们，那段遥远的文明邂逅其实从未真正远去。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根据报道，近些年来伊朗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取古波斯名字，而不是传统的阿拉伯语名字，也许他们也在试图接上一条断了很久的线。最后我想说，1300多年前一个名叫胜利者的波斯王子，在所有的胜利都已经不可能之后，选择了中国的长安，而中国的长安没有让他失望。